请翻到课本1169前169页第二行哈，第二行，无色即无方处，无色界啊，没有色法，所以呢就没有处所，也没有方位，也没有处所。命中生彼，这个命中啊，是指在欲界或者在色界命中的时候啊。那么生彼啊，就是生到无色界去，当处即是，就在他命中的那个地方，就是所谓的无色界。其实他命中的时候是在欲界或者是在色界，但是呢，就在他命中的那个处所啊，他命中以后就生无色界，那个无色界啊，就是那个地方啊，就是那个命中的那个地方。所以无色界啊，本身啊是没有处所的啊，也没有方位，也没有处所，就看他在欲界、色界啊什么地方命中，那个地方就是他的无色界。所以当处即是，故无中因，没有方处，所以没有中因。后来退堕，就是在他所证得的四空定啊，退堕，寿命终了，就退堕。退堕哪里呢？退堕到欲色界时，啊，退堕到欲界、色界，这个时候方有中阴现起，这个时候就有中阴身现起啊，因为他已经到了欲界跟色界，这个欲界、色界呢是有方处的，所以就有中阴。又云，这个又云啊，不知道是哪一部著作所说的啊，没查到啊。此是四空天无中阴之故啊。那么说明啊，因为它没有方处，所以没有中阴啊。没有中阴的缘故啊，就是因为它没有方处啊。那么有部的这些这个论啊，都是这样讲的。盖中阴啊，属色。那个中阴身啊，是其中有这个色法啊。上一次我们也写过了啊，《杂阿毗昙心论》里面也告诉我们，中阴啊是属于五阴性啊，就是五阴啊通通都具足的，而它的这个色法呢是极微，不会被障碍啊，没有执碍，它可以啊升到母胎中。不会被障碍住的，但是它是色法，所以这里讲啊，盖中阴啊属色，属色就是有色啊，中阴啊是有色的，有这个色阴的啊。脱胎必假处所啊，到母胎中去脱胎受生，一定要有处所。四空天无有色阴，但一空等为处，其实是以他的这个禅定的功夫的浅深啊，作为这个四空天的这个区别。依报之色即无，正报之执安有。那么他所依的这个四空天呢，这些依报啊，色法是没有的。所以他的正报，有情的正报，他的本质啊，这个色法也是没有的，就是用问句，安有就是七有啊，何有啊，这个意思。是故无色界无中阴也。那么这是总结，在无色界的众生啊，他是没有中阴的啊，只有欲界跟色界啊众生啊命中的时候啊是有中阴的， 下面呢，集注也是这么说啊，说巨蛇名随于何处得无色定，随便在哪一个处所，在欲界也好，在色界也好，他如果得了这个无色定，就是四空定里面的任何一个定，于命中时啊，即生无色，他就是属于无色界的众生啊。那么聚首论呢，是在卷八这一句啊，是光寂啊有解释啊。聚首论啊，卷八他是说，此四就是四空天啊，这个四啊就是四空天啊，非有处有上下，并不是像欲界色界这样子啊，有上有下，不是的，它的没有方处，所以啊，并没有地位上，没有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低一点，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，没有这个样子啊。处有上下，但有身，故胜劣有数。但由于他啊，自己本身所修的空定啊，那么他这个所要生的这个空。空处啊，它自然而然就有了胜劣啊，有所不同。那么这一句话呢，根据这个光寂的解释，第一个，由于同分啊，就是众同分啊，众同分啊，就是有情众生的共同的这个因或者性体啊，有情众生有一些这个相同的这种的因，相同的这种本质啊，那么这是有情众生彼此之间的众同分。那么这个众同分呢，有些啊，它的条件跟这个还是有些差别啊。虽然它是有情众生的本身的一个啊相似方面的，就是像这个我们在数学上面哈，譬如说是。啊，什么啊加什么的时候，有一个相同的这个东西啊，可以这个每一项里面、啊、都有相同的，比如用这个英文的 x 啊，或者用 a 啊，譬如 ax 加上啊 ay 等于 a 乘上括弧里面 x 加 y， 对不对？那么这个 a 是两项里面共同都有的嘛，啊，同样的都有这个 a 嘛。这个众同分啊，类似这种啊，就是众生彼此之间啊，就有相同的这个因啊，那么这是属于众同分啊。但是呢，还是有所不同，虽然是众同分，但是呢，它的这个本身啊，还是有高有低，有胜有劣啊。所以由于众同分，但是众同分也就这个友情啊，彼此之间还是有差异的。还有个命呢，就是受命啊，命根啊，命根就是受命。你自己本身啊，这个由于过去的因缘等等的，你修了这个四空定，修了四空定以后呢，四空定本四空天本身的受命啊，彼此四个中间啊都有差异的啊。譬如两万大劫啊，四万大劫，六万大劫，八万大劫啊，这个命啊有差异。命有所不同，一熟生就是一熟果啊，得到的这个一熟果也不同，因为你过去的一熟因，现在得到的是一熟果，这个一熟果友情彼此之间有差异。所以呢，由于众同分受命以及这个一熟果报有所不同，所以他们友情之间得到生啊，往生到这个四空天呢，本身就有了这个四个等级不同，啊，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、无所有处啊，非想非非想处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这一句但有生故胜劣有序有数啊，那么光寂的解释，他是说由于这些的不同，众同分的不同，啊，受命的不同，一熟果报的不同。所以才会有这个四种不同的这个差异，那 所以呢，这胜略有数啊。父如何知彼无方处呢？啊，怎么样知道这个四空天是没有方处呢？位于四处，这个四处就是欲界或者色界，他命中的地方啊。位于四处得彼定者，在欲界色界得了这个四空定的时候啊，命中即于四处生故，就在那个地方生无色，就在欲界色界那个地方，他得这个定，同时在那个地方命中，就在那个处所啊。复从彼末，如果他寿命终了了，到了四空天，他寿命终了，要死了，那么要往生到欲界色界了啊，退堕，要往生到欲色的时候，即于四处啊，终有起故啊，就中阴身啊，就生起了啊，就是这个。那么据守论是这样子的说法，所以脊柱啊，这个1169页的啊第七行的脊柱，说明的就是据守论的这一段文字啊。据守明啊，随于何处得无色定，于命中时即生无色，就在那个地方。再看记，此只论明，指哪一部论呢？就是据守论啊，指明啊，指据守论来说明啊，以是访难啊，访是阻碍，难是疑难啊，疑问的疑啊，怀疑的疑，疑难来解释这个阻碍，解释这个疑难。恐有难言啊，提出这样的问难，这么说：若无色界无中阴者，如果无色界的众生没有中阴身，当云何知得生无色啊？怎么知道他生无色呢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啊，故此是知啊。所以在这里啊，就解释，那么其实也是据舍论的这段文字啊，在解释以明随处得定为因，随的欲界色界的处所啊，得四空定，这个是他的因啊。命中即生无色为果，命中就在那个地方就生无色，这是果啊。我们看1170，途中隐无痴者，这个字念痴吧，它是 解释为次第等级的意思，还是差等差，我是查了字典，那么在后面这个地方小字啊，指五不还天中有五种差别，这个字要你来查啊，五种差别，那个字五差呢，在国语词典上面，国语字典上面啊，它注音啊要注这个痴，痴称痴，痴痴就是次第的意思，就是等级的意思，不知道对不对，反正没办法，只能看了字典然后再自己去啊判断了，反正无所谓，我早就讲过读音没关系，只要不误解就好了，哈哈，解释没有搞错就好了，读音没办法的，各地的方言也不一样嘛。为这个途中啊，我们先看这个途中啊，是在哪里呢？1150，我们前面1150，1150哈，1150的就是八九两行，这个图上面呢，最高的叫做色就净，然后是善现。然后是善见，然后是无热，然后是无烦，这样的五个差别，五个等级，所以那里讲的这个途中啊，就是指的是这一部分啊，1150的第八行第九行，最高的那五个天啊，五不还天。好，回到1170这里，指五不还天啊，因中有五种差别。 当你当初啊在这个欲界的时候啊，修因的时候，就是杂啊杂修的时候啊，就有五种差别，位下中上上圣上极，分为这样的五个差别。辅行六上三啊，那现有的这个版本啊，现在大正藏的版本是卷六之一啊，卷六之一啊。那么辅行呢是在中册啊，绘本啊，止观版啊，止观实践堂的版本是1205，佛陀版中册581，在这个地方。关于这个啊，五种差别啊，就是五不还天啊，有五种差别。那么辅行呢，也有详细的说明啊。他这里说伪是形象，这个伪字啊，我查了字典呢，他解释为确实。其实引申来讲的话呢，详细也可以哇哈、啊，详细也可以。可是字典上面啊，就说是确实啊，确确实实的。这个解释，这个关于这五不还天的形象，由此五禅，五禅就是五种杂修，身无净居，就能够往生到无净居天，因为他修五种杂修。好，我们看记啊，此简明。无影无痴，无痴，1150啊，1150那个图啊，1150的那个第八行、第九行的那个图上有五种等级，五种次第。初句标示，这个初句啊，就是指的这个这一页的第一行啊，图中影无痴者啊，这一句啊是标示。次只是形象，那个小字啊，那两行小字啊，第一行里面的两个小两行的小字啊，只是形象。辅行云，那么现在他这里引用这个辅行的解释啊，身无寒者，就往生到无不还天无那寒者，然有。修熏禅有五戒五戒差或者五戒次啊都可以。这个熏禅呢，其实啊是夹熏禅，跟那个观练熏修的熏禅呢、啊，意义上是不太一样。这个往生到五不还天，是指的是修夹熏禅。夹熏禅就是用啊两个无漏。夹熏中间的有漏，所以叫做夹熏禅。所以我们旁边注意一下，那么跟这个释禅波罗蜜所讲的这个啊观练熏修啊这些无漏禅呢、啊，这个熏呢、啊，狮子奋训三昧啊不太一样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旁边注意一下，是夹熏禅，也就是杂修。无漏跟有漏杂修，有无戒差，大平九定。这个大平九定啊，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我们平常讲四货啊，总共有981品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九地每一地算一品的话呢，一共只有9品，对不对？所以叫做大平九定。是指的是啊九地九品，这个叫做大品，每一地只有一品，如果这样子的算法，那么这种算法呢，我们在这个说藏教的菩萨在菩提树下啊34心顿断见思以及习气，对不对？我们常这样讲，这个34心怎么算来的啊？我们说8忍8智是28、16，对不对？9无碍9解脱是18，对不对？16加18就是34。那么九无碍 酒谢脱就是以大瓶酒定这样来计算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每一滴一瓶嘛，每一瓶都有一个无碍，有一个谢脱嘛，所以酒地就有了酒无碍、酒谢脱二九一十八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这样计算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种的算法在三十四星里面是这么算的。那么现在这个地方也是这样讲啊，大瓶酒定啊，就是指的是酒地啊，是酒品，每一地有一大瓶，酒地就有九大瓶啊，所以大瓶酒定通熏酒地，那么每一地都能够熏他自己一地里面的四货，对不对？所以是总通，就是总的意思，这个酒定可以总的来熏这个酒定。此中这个此中啊，是指的是杂修。一般的来讲的话呢，要断私货的话呢，譬如欲借这个味道定，可以熏欲借的一大瓶，初禅禅定的功夫可以熏初禅的一大瓶，对不对？一般是这样讲的。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，修这个五不还天呢，不是，他始终为熏第四禅定，一定要先要修这个第四禅的禅定，要修这个五不还天，先要能够入第四禅，先修得已，修得了第四禅的禅定以后，那么再来修这个假熏禅。下面就说更宜多念无漏相续现起，在用第四禅的这种功夫，让这个多念的无漏相续现起，从此引生多念有漏，从此复生多念无漏。他这个假熏禅就是这样子，先无漏，再有漏，再无漏啊，前面的无漏跟后面的无漏，把这个有漏夹在中间去熏这些啊。那么有漏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啊，无漏的啊又是什么呢？我们还是看看这个有些资料啊，有告诉我们啊，《菩萨卷175》啊，对于这个无漏跟有漏呢，其实有好几种的说法。那么譬如啊，无漏是到底是什么呢？是十六形象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能杂修啊，是苦集累智，总而言之跟四谛啊是相应的。四谛底下有苦啊，苦法智啦，苦累智啦，啊集法智、集累智，还有这个道灭啊，道啊，都是法智累智。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无漏啊。那么十六形象就是八人八智，那么这样像这样子的说法呢，就是光是谈智的部分，人的部分就没有说啊。总而言之，无漏的部分是四谛所升起的这个智。那么有漏的部分呢到底是什么呢？他这里有提到四无量心。四无量心是什么？慈悲喜舍。那么八谢脱，八谢脱就是八倍舍，八胜处，这些都属于被这个杂修的、被熏的，属于有漏啊，它是这样子的啊。其实啊，在禅门里面呢，像这个四无量心哈、啊，我们再另外说，像八倍舍啊，像这个八谢脱啊、八胜处啊等等的，也算是无漏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要知道，这些是假想观，或者称之为叫做得解观。他能不能够，就是说用八谢脱、八胜处，能不能够证得出果呢？不可能，一定要四谛的这个十六形象啊，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等等的这些智慧形象，十六形象里面的 这个才能够得出果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用这个，它只是什么呢？能够让你的这个障碍啊，慢慢的减低、除掉。所以呢，它本身啊是没有办法那个，它不是如实观，如实观是四谛、十六形象，这些都属于假想观。假想观就是说你自己本身有贪欲，所以呢用这个不净观啊转入到净观，但是呢不净观也好，净观也好，都属于假想观、得解观啊，它不能够让你啊整个的那个无漏的智慧啊没有办法发起。好，这个所以呢这两种就是这些。那么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为什么也是被熏的呢？这个四无量心啊，我查了一下那个禅门啊，就是四禅波罗蜜啊，次第法门啊，有这样子的说法。关于四无量心啊，就是四无量心，四无量心呢，外道修这个四无量心啊，它的果报是能够做梵大梵天王。那么小圣的人修四无量心呢，是为自调心，正长福德。义的涅槃，这是证入涅槃的一种这个助缘啊。所以在菩萨哈，他这个四无量心啊，也是属于有漏的部分，他是这样子的。课本上面啊，第七行这里，从此引生多念有漏，从此复生多念无漏。那么就是啊，前跟后啊都是多念的无漏，中间啊是多念的有漏啊，熏这个中间的有漏啊，如是后后渐渐减少，这个多念啊慢慢的减少啊，乃至最后到了二念无漏，次复引生二念有漏，标点符号稍微改一下。第九行啊，次复引生二念有漏，无间复生二念无漏，名熏加行成相。加行就是方便，能够啊二念无漏，中间二念有漏，再来二念无漏，这个就是加行成就。因为前面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多念。慢慢能够变成二念二念二念，这个就是加行成就。快要毕业了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心加行成相，次为一念无漏，次复为有一念有漏，无间复生一念无漏，这个名为根本成啊，根本成就。这根本成就是一念一念一念。故俱舍云，这个俱舍云是俱舍论卷二十四。那么俱舍论卷二十四啊，就说成有一念，这是根本成就。一念一念一念，这个是根本成就。二念二念二念，这是加行成，加行的成相。这个要实修的人才能讲得出来。因为一般的我们哈，说实话了，我也想到了。
举例说明念的内容是什么？
念的内容刚刚我写过了。譬如说，你修第四净律，修第四净律本身就是，它本身就是有漏的，对吧？第四净律啊，因为真正无漏的就是十六形象，八十八字啊，苦乏人苦乏智，苦累人苦累智等等的。跟四谛相应的，那么一切诸法的共相共性通通都有，苦啊空啊无常啊啊，乃至于诸法的自相，这从佛教的圣义谛来讲，这是一切法都是啊这样子的。那么跟四谛啊苦集灭道相应的这些智慧，这个叫做无漏。但是呢，这一位修行的圣者啊，他是爱要这个智慧，就是四禅，尤其是四禅特别的喜欢，因为他有了这个功夫以后，一下子要通通断光啊，舍不得 我们凡夫对欲界的这些欲舍不得，这些圣者们他自己修了这个四禅以后，对，尤其对第四禅那样深的禅定，他是非常非常的喜欢。可是呢，他又是佛弟子，修了这个五漏的啊，就是三十七道品里面的戒定慧，或者是四谛的啊这些智慧，相应的智慧，两边都要兼顾，那怎么办呢？修这个假寻禅。他所谓的有漏，绝对不是我们凡夫的这种程度上的有漏。刚刚说了，像这个八圣处啦，啊，八倍舍啦等等的这些个，属于这个有漏，因为它是假想观嘛。乃至于四无量心啦，啊，或者有一些世俗的智慧啦等等。刚刚菩萨不是举出来，他在禅定的当中，你喜欢入这个第四禅，也是世俗智啊，世俗的禅定啊，啊，这世间禅呢，啊，四禅八定也算是世间禅，但是呢，这一位圣者他实在是舍不得抛弃掉，因为他如果舍得抛弃掉，在欲界就现薄了嘛，在欲界就薄涅槃了嘛，不要上升到色界无色界，那个寿命又长，对吧？拖在那里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反而在欲界波涅槃干净，啊，干脆嘛，一下子就入了这个涅槃了。所以这个这些啊，等于是对于禅定啊，无论是这个四禅，或者是要定的部分是空，他们都喜欢。可是他又是佛弟子，所以才会有漏无漏的这个假训。
这个可不可以这样解啊？说从解的立场来讲，比如说我们佛弟子，或者是我们俗人，那我们解的这个四谛十个形象，我们知道这些八轮八字啊、苦集灭道这些东西，我们
可以入涅槃，
解得很清楚了，在心里面
啊。
可是我们在世俗中生活
啊，
或者是在市场里面取这个除非洗手，或者碰到烦恼
啊，
我们马上那个一看，问我们有底的嘛，知道了解这个前面讲的
道理全部通了，
通了，
嗯。
但是呢，烦恼来了，那我马上转一个念，这些烦恼我用慈悲喜舍来对治，然后呢对治完了以后，我马上又起一个烦恼，这些东西还是苦空无常，还是放下，这样可不可以叫做
类似你这样的讲法呢？跟那个夹熏禅的这一些这个结果是应该是吻合的，但是真正在禅定当中怎么去运作，那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够体会的了，对不对？他是在定中啊，现在这种的情形他讲的是在禅定当中，我们是用这一种善心在起心动念。譬如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世俗的这些种种的欲的时候，我们很喜欢，哎，突然之间又想到苦空无常的跟四谛相应的，然后把它压下去了，这个是善心的过程，在运作的过程，它是在禅定当中的过程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体会，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禅定。但是呢，书里面各种这个资料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些圣者们他因为特别喜欢这一种的禅定，而这个禅定从这个出世的这种立场去看的话呢，它是有漏的，它是阻碍你这个入涅槃的。但是呢，那个禅定呢又让你在里面很乐啊，尤其第四禅，对吧？虽然三禅乐是太过了，乐过了头，第四禅的那种清净的那种乐啊，是修行人修禅定的最高的境界嘛，所以贪恋啊起了那种的爱着，那么这个是属于有漏的。哎，那里面甚至于还有一些比如啊八圣处啦、八解脱啦等等的，从不净观入那个净观，那个境界十遍处啊什么的，看出整个的光明世界，那个看起来殊胜，那也是佛所教我们这个怎么样去啊断除这个不净的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他是用净观来对治不净嘛，虽然境界是很殊胜，但是这个是对于证入涅槃是有障碍的，所以要去熏啊。但是呢本来是要排除， 排除掉就没事了嘛，啊，巴伦巴兹立刻就能够正入出国了嘛。可是他又舍不得，啊，所以他在修行的过程中啊，变成有漏无漏啊，夹杂的去修。最后的果报是什么呢？果报就是五不还天，他是这样讲的。所以这部分呢，因为我们本身没有修这样的禅定，所以呢，讲起来都是隔靴搔痒，对吧？只能口头这样子讲讲而已，意思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不到那个境界，所以我们体会不出来为什么要这样。但是呢，小圣的人会有这样子的，大圣的菩萨又不同啊。大圣的菩萨是讲究的是什么？在这个入世精神啊，入世跟出世啊，应该要是用等号连起来的，跟小圣修法又不同。这个是现在讲的是小圣，完全是要能够入这个无余涅槃。但是大圣的菩萨道的精神不是，菩萨道的精神是入世。好，再看1171哈，第二哈，言无痴者，为下中上上圣上极。这个五个等级啊，这是俱舍论啊等等的啊，有部的这些论呢，都有这样子的这个叙述啊，就是因为在修行的过程中啊，有这样子的五个等级，那么它的果报呢也变成有五个，就在那个前面那个图啊，1150页的那个图上的上面的那五个这个不还天果报就是五个。在因地里面修行的时候也是五个等级，一品有三，这个一品啊是第一品，就是升到那个无凡的那个，那五层里面升到最低的那一层无凡，第一品有三念，三念就成就了，一念无漏，中间一念有漏，后面又一念无漏啊，能够这么用这样子的功夫呈现出这个三念的，那么就是啊，他的果报啊，升到的是无凡天。所以第一品是什么呢？是下品，五个品里面的下品，后品兼前，后面的四品啊，就是中上上圣上极，后面的四品啊，都要兼前面的，后后都要兼前前，故第五品啊，合成十五念。第五品的时候能够往生到色究竟天的是第五品，那么要兼前，它总共要十五念成就，十五念以前面的十二念周围方便，最后再有三念，总共是十五念。能够有这样的功夫的话呢，它就可以果报就是生到色究竟天。如是五品如其次第，三六九等，这个等字就等取十二十五啊，三六九十二十五，生无尽居。那么这是这些内容呢，都是俱舍论的这些内容。由此下就是1170页的第二行啊，集注说由此五禅生无尽居啊，由此下结是引义，总结然后解释所引的这些资料加以这个总结。再看补，途中引五痴者啊，这个途中啊就是1150页的那个图，第八行第九行的那些五不还天，指前俱舍三界七种诺含图也，就是前面1150 1151啊，就是那个俱舍三界七种呐喊，痴皆集也啊，就是皆集，乃至途中所引杂修要会者，指的是要会的那个图里面啊，1151页图里面要会的这些人，身无尽居天也啊，能够升到五境俱天，以未明杂修五痴之相，那里没有解释啊杂修的五种等级的相状内容，故此是指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在 加以解释。为杂修下品能够升到无梵天，乃至杂修上极品最高的那品啊，声色究竟。楞严文句云，这个楞严文句呢是偶一大师的著作，那也谈到这个无不还天啊，在啊，我说的这个万字序藏啊，是这个新闻风的版本啊。各位在西贝塔里面，你们的西贝塔查出来的不是这个啊，不是这个册数的啊。在新闻风的版本是万序二十册，那么他引用的是在黑脊三五七前页的下来，这是新闻风的版本。偶遇大师的著作啊，偶遇大师秩序大师，他所解释的这一部分内容呢，是解释楞严经的卷九，楞严经卷九啊。那么提到这个无不还天啊，经文提到无不还天啊，那么这个楞严经文句呢就加以解释。下面就是楞严文句。初无梵天啊，最低的这一层叫做无梵天，即杂修下品，五品里面的下品啊。为行人啊，修行人先练入四禅定仪，这个四禅定啊是第四禅啊，就是第四禅啊。于此定中，先起多念无漏心相续现前啊，先在这个定中啊起无漏心啊相续现前，次起多念有漏心啊相续现前，又起多念无漏心相续现前，如是渐渐减至二念无漏，二念有漏，复二念无漏时，名杂修加行成满。这个加行成满次起一念无漏，一念有漏，一念无漏，至此名为根本成满。这就是成功了啊！由此有漏无漏兼杂，故名杂修，亦名夹心禅。以用无漏夹心有漏，设定转明，果报转胜。由此知其故业。这个故业我考虑了一下，什么叫做知其故业呢啊，这个故业是成于欲界杂修啊，是这个意思。过去曾经在欲界的时候就杂修过，这个叫做故业。那么现在再来杂修，这个时候的杂修呢是知其故业啊，知助，知就是帮助他过去的所造的这种的业啊，杂修的业。故从广果末生无梵业，那么显然他是在广果天修这样的杂修，但是呢过去在欲界的时候都有修。次无热天，即杂修中品啊，因为下中上啊，上圣上极嘛啊，总共是五品嘛。前面下品已经讲过了，三心成就生无梵，现在讲中品。无漏天就是杂修的五品里面的中品，有六心，用前下三品心，错了，应该是前下品三心啊，把它勾过来，三根品啊把它勾过来，用前下品三心为加行，作为前方便，在大学里面叫做先修，对吧啊，是不是叫做先修啊啊，用前啊下品的三心为他的加行，为他的方便。更引三心，这个三心是一念无漏，再有漏，再无漏，为根本，根本成就啊，六心啊是根本啊。知其故业，知住过去在欲界的时候所修的这种的功夫， 是故业。那么从广果啊，从四禅里面的广果天没了以后呢，能超五不还天里面的第二，超越啊，超第一啊，无反，超越这个无反，升到无热啊，这个说得很清楚啊。所以呢，要想升到无不还天，最后就是临到要啊，最后啊，无不还天之前的最后一生的时候，是在广果。在广果的时候呢，修这个。那么过去在遇见了，曾经修过，所以叫做知其故业。第三层，善见天，即杂修五品里面的上品，总共有九心，用前六心为家训，更其三心为根本。这九心啊，就是根本成就啊，知其故业，也是知住过去在欲界所修过的这种的禅定啊。从广果天没了以后，直接就升到了善见天。第四，善现天，即杂修五品当中的上圣品，总共有十二心，用前九心为家行，更引三心就是根本，知其故业，一样都是要知住啊，过去欲界的时候曾经就修过的啊，能超三天，超越这个下面的五层里面的下面的三天，所以直接就升到第四层，就是升善现也。第五，色究竟天，即杂修五品当中的上极品，总共有十五心，用前十二心为家行，更引三心啊，总共十五心是根本，知乎故业，也是过去在欲界他曾经修过这个十五心啊。那么能超四天，把五不还天下四天呢、啊、通通超越啊，声色究竟天，也是从广果天直接就超升到色究竟天。到这里为止是楞严文句的内容啊，到这个声色究竟也啊，到这里啊是楞严文句啊它的内容。接着我们看无漏有漏者，他这里没有引用菩萨的讲话啊，他就是直接啊大概的这个要点呢、啊、就是这样子，什么是有漏，什么是无漏啊。无漏有漏者，如观一切法无实我，实我啊，无实法，这个小圣人大概不会去没有实法。小圣人是怎么说呢？我有法，我空法有，对不对？我空法有。那么他这个地方讲到是没有实我，也没有实法，那是大圣菩萨。当然了，大小圣的修法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内涵稍微不同，对吧？这个就谈到这个法空啊，我空法空的问题了。他这里讲到的是没有实我，又没有实法，那就是大圣的菩萨，也就是我空法空，只称理而观，契合这个真空之理。那么这个空呢，当然是人空还是法空，那要区别大小圣。称理而观，这个理就是空，即此可以知熏啊本有的无漏种子发起。那么这就谈到这个种子问题啊，这是根据唯识宗的讲法了啊。这个有本有，有心熏啊，那么认为有本有的无漏的种子啊被熏了以后呢，这个无漏种子就发起，谓之无漏。它是从这个本有的无漏种子上啊去说明这是无漏。 那么婆沙，刚刚我写的那个婆沙讲啊，八忍八智啊，啊苦集啊累智啦、啊、等等，那个是从四谛说的无漏。若是不关于理起有执杂心，谓之有漏，就是有一些杂心，不是就是简别，不是那个无漏种子所起的现行，有执杂之心啊，通通是属于有漏。盖杂修啊一耳，那么现在修这个杂心禅，这个杂修啊也是如此啊。先起多念无漏，次起多念有漏，后亦又起多念无漏，如是乃至一念亦然，就是一念无漏，一念有漏，再一念无漏。此但曰定中而论，是在禅定当中所说。如果我们现在用这个善心来的话，就不是杂心禅，我们只是用无漏去降服这个有漏啊，这些杂染，只是这样而已。但是没有这个所谓的杂心禅，有漏啊，这是此但曰定中而论有漏无漏，应该是标点符号应该要连下去的啊，这一句就定中而论这个有漏跟无漏。下面呢讲一种错误的观念，说有云呢、啊、在定是无漏，出定是有漏者非也啊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所谓定中起有漏念者，即于定中贪着此为妙事也啊，这个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所谓的有漏就是爱着内中的禅定，这就是有漏，这样讲法才就对的。好，再来看第三行的记住，又要论义者，恐就下界修观时说，非生净土啊，非生净居啊，有论义也，以二禅上无语言故。那么这个是因为啊，大经啊谈到这个我们在这一页的第八行的补啊，说明为什么集注要这样说啊，又要论义者啊，恐就下界修观时说，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？是根据大经，大经的经文呢是在第八行补他所引的。那么大经呢是在卷33，对，大经是在这里，大般涅槃经啊。那么这个是南本啊，不是北本啊，是南本，南本的大经啊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补啊，第八行的补。大经云：上流波者，复有二种，一要会，二要定。要会者啊，入五净居；要定者入无色界。如是二人，一要论义，二要极净。要极净者入无色，要论义者生净居。那么到这里为止，这就是大经的经文，大般涅槃经的经文。那么这一段文字啊，特别提到要论义者生净居，要极净者入无色界，特别提到这个啊，就是1175页的第一行有这样的文字，所以呢集注啊就这里说了。又要论义者，所谓要论义并不是在禅定当中去要论，他说恐怕是就下界啊，在欲界的时候修观的时候所说的。这种的人非生净居有论义也，生了净居天还有论义吗？还有语言吗？没有啊，以二禅上无语言故，到了二禅以后就没有语言了， 那么我们先把这些哈记这些内容啊先把它看一看啊，再回过头来再对照这个脊柱的这个讲法。此简明静居啊，绝无论义也。在无静居天里面是没有论义的，怎么可能有语言呢？没有，二禅以上就没有语言了，所以在四禅最高的五层天里面是不可能有论义的。所以所谓的有要论义啊，是指他在因地啊，在下界的时候修行的时候，他的个性啊，他就是这种的，这种的个性，这种的这个就是喜好啊，他喜欢论义，并不是升到了五净居还有论义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如相中云，言而生三二地居。那么这个言而生三二地居啊，这一句话是玄奘大师的八师规矩颂，这个都是很熟哈、啊，大家都很熟嘛，大家都很熟就不用讲。这是玄奘大师所著的这个八师规矩颂里面的一句啊。好，我们看广义法师的那个转世啊，